只是薛蟠起初之心原不欲在贾宅居住，深恐姨父管约拘谨，料必不得自在的。无奈母亲执意在此，且贾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暂且居下。然后一面使人打扫自家的房屋，再做移居之计。这是他原来想的啊，就是说他不愿意住在贾家。可是你看他没有想到，他住下不到半个月，所有贾家的这些男孩子他都认识，哇，他乐死了，因为他没有想到这么多跟他一样的同伴，所以每天要去 disco， 要去跳街舞都有伴了。以前他还是一个人在闹，现在是一大堆人在闹，所以这里面在想这些纨绔子弟啊，所以以后你可以看到薛蟠跟这些贾家的子侄们变成最好的朋友，他又手头阔绰，所以大家都爱跟他玩，因为出去都是他出钱。哦，所以反正他刷卡刷了，那就是一个薛凯子，薛蟠。所以我们看到薛蟠，其实我一直觉得他非常可爱的角色，就是我相信今天台湾一定有这样的男孩子，就是家里有钱，然后没有人管他，你会注意到他所有出去的时候，他就是大哥那样子，就人家叫他呆霸王，反正什么事情都是他在那边惹祸，有时候惹了祸，别人都跑了，他还在那边。那么所以其实傻乎乎的一个男孩子，那些纨绔气息者莫不喜与他来往啊，因为大家都是纨绔子弟，都是一起不读书逃学混的，那他又爱花钱，那更好，所以就一起玩。今日会酒，明日观花啊，就是刚才我说的今日 disco， 明日跑到各个地方去玩了，甚至聚赌嫖娼，渐渐无所不至啊，渐渐无所不至。所以他本来大概还没有这么野的，可是因为有伴了啊，现在有一大堆的伴可以一起玩，所以渐渐无所不至，引诱的薛蟠比当日更坏了十倍。那这个引诱这两个字其实很奇怪，我想引诱其实大家一起去玩了，就开始有伴可以去闹。所以这里面其实我讲大家等一下会慢慢以后会凸显出来，贾家的这些孩子们他们的那种富贵人家最后被纵逆的一个状态，所以反而看到宝玉其实很不一样，宝玉性情很随和，也跟他们去玩，也跟他们到这些酒楼，可是宝玉永远保有他的一个他很奇怪的一种格调，就是你会发现他在酒楼里面唱的那个歌竟然是红豆词，就是这个人就是天生那种深情优雅的那个东西。然后你如果读到那一段，你看到那个薛蟠的那种粗俗跟女人的那种对性的描绘，可宝玉就还是在讲抛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所以其实宝玉是有一点不同的。那当然有一部分是作者在写一种禀赋上的东西啊，写一种禀赋，说比当日更坏了十倍。虽说贾政训子有方，治家有法，就是他觉得贾政是管教很严的一个人，可是族大人多，照顾不到这些，就这么多人300多口，你真的是管不到。就是这个贾政啊，所有的严格都是表面上看到，所以私下这些小孩在做什么东西，他其实真的越来越管不到，因为他自己公务又很忙。所以二则现在的族长是贾珍，就是贾赦的儿子贾珍。贾珍是一个大坏蛋，贾珍以后你们可以看到，贾珍其实就是逼死秦可卿的那一个，就是公公逼奸儿媳妇死，然后秦可卿上吊死掉的。后来这个小说改掉了，改掉就是把这个秦可卿变成病死，其实所谓的银上天香楼就是在讲公公逼死这个儿媳妇。所以贾珍自己很乱啊，非常乱，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家里面由他来管家的话，底下就一塌糊涂啊，完全一塌糊涂。所以他说，一方面族大人多，照管不到这些；二则现在族长乃是贾珍，比系宁府长孙，又现袭职，凡族中大小事体，自有他掌管，所以贾政也就常常不过问。第三则公私冗杂，就是他做大官处理这么多公事，而且素性潇洒，不以俗物为要，他大概下了班就是看书下棋。所以贾政本身是一个很正派的一个人，可是他就没有办法管到他底下的子侄辈这种状况。所以他用了这三个东西讲到整个这个下面的家族的这个混乱，然后又回到梨香院，说梨香院相隔两层房，又另有街门别开可以出入，所以这些子弟们竟可以放逸畅怀行事。就是我刚刚讲说梨香院有一个门，这个门是晚上可以跑来跑去的，所以这些小孩子们根本就，因为过去的大家族的家规真的非常非常严，大概也是严到有一点吃了晚饭门就关了，都不准出去了。 那所以其实都反而出事啊。所以以前我在大学里，我看到那个女生宿舍，大家都是什么十点钟就关门。我常常在学校说十点钟看一个晚场电影都回不来了啊，尤其那个时候在山上的学校。那么可是我就发现说，所有的那个学校加了一层层铁丝圈的那个女生宿舍，有一次晚上我经过呢，就看到一个一个跳出来这样。所以其实那个对我印象很深，就是你会发现你管得太严其实反而不是方法，就是你没有一个合理的管道了。所以我们看到贾家其实就是这样，贾家外面非常的严格，那么最后其实这些小孩子就找到了一个通口，就是梨香院，那么就可以倡议的形式。所以因此薛蟠移居之念渐渐消灭了，就薛蟠也不想搬家了，他觉得在这里蛮好的，有这么多的玩伴可以一起玩。所以这里面就特别介绍了薛宝钗进到了贾府，薛蟠进来了。那么我们下次会讲到第五回啊，第五回是最重要的一回。第五回的重要在于我们看到贾宝玉第一次喝醉了酒，然后做梦到了太虚幻境，打开一个很多的抽屉，每一个抽屉里面都有一首诗，每一个诗就是一个女孩子的命运。把这个诗词所谓的判词，十二金钗判词，还有十二金钗的《红楼梦》十二支曲子的词，大家也可以事先先看一看，因为这十二个诗是最不容易懂的。就是其实贾宝玉当时读也读不懂，不知道哪一个在讲谁，什么叫可叹停机德，什么叫谁怜永续才，什么叫玉带林中挂，什么叫金钗雪里埋。那玉带林中挂是林黛玉，金钗雪里埋是讲薛宝钗，其实都是在暗示每一个女孩子最后在小说最后的命运。可是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十三岁的贾宝玉什么都没有看懂。可是这个小说第五回为什么重要，是因为他把所有的结局全部放在第五回写，就是第五回是一个小说的结局。这个小说其实反而没有写完结局，写了八十回就死掉了。所以现在用很多从这里面去考证原来曹雪芹希望每一个人的命运是什么。比如说王熙凤是一从二令三人木，那么这个一从二令三人木指的是什么，很多人都在像猜谜一样。所以它有一点像我们在庙里面抽出来的签啊。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先读一下这个十二金钗的判词，然后做多一点了解。那么过去在大学里面教比较年轻的小孩子的时候，我会有时候反而建议他们跳过第五回，因为第五回非常难懂，所以他一读不懂他就不想看下去。可第六回又很好看，第六回完全是贾宝玉的这个性第一次性经验，所以所有的小孩子看到第六回就很兴奋，觉得好好看。可第五回就很难读，那我们下一次刚好第五回跟第六回，一个最难读的，一个最黄色的。我不应该说黄色了，其实我觉得很少一个小说写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第一次的性经验写到这么真实。那我觉得我们在所有的文化里都故意不谈这个，父母也不谈，老师也不谈。其实我们对于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在发育的时候生理上的变化完全不知道，可这个小说完全写出来了，完全写出来。所以我甚至跟很多父母讲，其实应该要读《红楼梦》，因为你才知道你的孩子在什么年龄，他会发生什么事，然后他为什么会无端忧愁起来，会无端在那边有发怒的表情，其实他跟他的生理有关。那么宝玉其实是在这个年龄，所以我们看他正从小孩要变大人了。小孩要变大人有很多怪异行径，都是大人不无法了解的。我们大概在那个年龄大概是国二吧，一大堆人会躲到一间厕所里面去抽烟，学校抓到七大过觉得很坏这些坏孩子。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只是因为爸爸抽烟，所以大家很想知道大人在做什么。我一点都不觉得那是坏，其实是个小孩子要开始要做大人的练习。所以我觉得如果用《红楼梦》这个角度去看，你会注意到所有的这个关系，它是非常精彩的一个青少年的书。我们会讲第五回第六回，也把《红楼梦》最重要的部分跟大家做介绍。